在和过去时代不一样，现在一过去一般拿个圣经打的，或者现在一般都马上就翻那个iPad 就一下了。哎呀，这个我们先读一下第十六节第十七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九章第十六第十七节，好不好？开始。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识；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我了。好，这段话其实读起来意思非常明显。我也非常喜欢圣经这个翻译，就是说，传福音没有什么可夸的，啊，因为不得已，因为什么？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女，你被救了，你就是要传福音的，啊，完之后什么就是。希望就是，如果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我想这个东西大家肯定说，如果甘心传，因为必然赏识；如果不甘心，我特别喜欢最后一句。我们大概许多人都不是这么甘心情愿传福音，一大堆的事忙什么。说保罗说，因为你总有不甘心情愿，但我也佩服有的人。我想大概是极个别的基督徒，哇，一直甘心情愿传福音。那么你有时候真遇到时候就不想传的时候。完怎样，就是责任已经托付给你了，你那个时候就不能凭着自己的感觉，你就不能凭着自己感觉，凭着什么啊，要冲动的，没有，就是责任已经托付你了，你那时候就按照责任去做。我们下面再看，这个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三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好，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像得没有律法的人。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们把这句话再读一遍，就是第二十二节的后边，就像什么样人，就这一句哈。好，开始。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这是我觉得保罗总结他一生传福音，我觉得他整个一个方法论的原则。大家注意，他前面就是不是好像打在我的公众号，打一下就可以，就是我搁那看他看着我，就是你们如果就是要关注我的话，关注我的文章或者平时你就是看我那个公号或者扫描一下就可以，就是范学德2016，范学德2016，我基本上是每一天发一篇文章，就是周一是见证人，周二就是日常生活，周三是一个讲道词，我一般很少会上网发我的讲道录音，因为你知道讲道或者平时讲的。那个时候我说有情绪激动啊或者什么，你不知道怎么讲，它不像文章，文章你可以反复检查，你只要把自己的错误都减到最小。所以我基本上不上视频。完了第十周四又是一个生活，完了周五是每周一书，就是说每一周介绍一本经典著作啊，文学的艺术的各方面都有，基督教名著。完了周六呢是文学艺术欣赏，现在最近又加个旅游。就是说介绍一些那些名歌名曲呀，昨天介绍一首名诗，完了周日就是休闲啊，就是日常生活小的见证故事，基本上反映了我的一个神学理念，反映我的一个神学理念。这个理念如果用基督用一个简单话来讲，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丰盛的生命，就是耶稣说我要来带给你什么，给你更丰盛的生命啊。 反正挺遗憾。其实我下力量最难的其实就是那个周五的名著阅读，周六的这什么这个欣赏，基督徒读的最少，基督徒最愿读我知道就礼拜一那篇文章，这个见证人，这些反华人故事，就听这些见证故事。其实我周三的那个讲道词我觉得蛮不错的，因为花了大力气写，而且特别注意介绍古代教父，古代教父，早期教父他们对信仰的一些看法和观点，对解经的一些看法啊，解经看法。保罗在这里讲的话就是这里讲的就是像什么样人我就做什么样人，完整吗？无论如何这个词就是竭尽所力，或者说你使用一切可能的不违背目的的方法和途径，完全就总要达到目的。什么叫救一些人？救一些人，我想这是他一生传福音的总纲，也是总的方法论，也是我们今天传福音要继续学习的，要继续坚持的。大家注意啊，保罗有的话就很有意思，你前面讲叫像犹太人做犹太人，像非犹太人我就做非犹太人，像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有律法人，像没有做律法人我就做没有律法人，像软弱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按照他这个对比应该什么，下应该什么，像刚强的人我就做刚强的人，恰恰这句话挪去了，那他像刚强的人我还做软弱的人啊。所以我这一年传福音就特别注意，就基督徒别夸自己，要夸的话非夸不可，你就夸你的软弱啊，因为说到底你就不用的，就一场布道会底下你不知道做了多少能人呀，说千万别夸自己那点强项呀，如果即使有强项，你也知道不过是领受的，不过是神恩待的你。所以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那肯定的，你按照今天的话，如果保罗假如叫这一年跟传福音，我就经常跟一些港台来牧者讲，其实甚至也跟大陆讲，就你像大陆人你就做，你就得做大陆人，你要了解大陆人想什么，他关注什么，他的语言是怎么表达的，对吧？你就不能就用你固有的那一套东西，有些东西必须去与时俱进，就是你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啊。这个我经常讲的昨天就讲那个笑话，就是说你如果在上个世，如果你以前讲健身，这就已经证明你是50年代50后60后了。如果你稍微讲呀瘦身，稍微进入到了2000年，可能你讲瘦身一到闪电啊，这就证明你进入2017年了。这个你没有办法的事情，这是他们最熟悉的语言，这最能表达他们自己要东西。所以我们许多的人就不知道这个都是瘦身的吧，这是他们语言表达方式，语言表达。所以有的时候我挺喜欢跟这个20来岁的甚至呀十几岁的小孩去聊聊天，这个你能学到很多东西啊，不是说就像我昨天来这个任弟兄家，就跟他儿子聊，他儿子11岁，我发现我们俩能聊一路啊，散步聊到这个40多分钟，我特开心呀。这个你能学到很多东西，因为和你不一样，我们大人很容易自以为是啊，你就啊，因为我这套我来教育你的啊，这个都是我们特别中文讲，就是这个三娘教子、三爷爷教子，对吧？有一天你自己发现你可能是只叫三娘啊，只叫三爷，这个。完了人就给你一些东西，你只要肯学习，你就能从这些孩子们中，这些年轻人学到很多东西。我倒觉得我以前一直有一个困惑我这人属于去教会属于那种比较刁钻古怪人，我在没信主的时候我就说基督徒讲天堂那么好，无比美好，与神同在无比美好，天堂简直最美的家乡，为什么不着急去？得了病了七老八实在没药治了，或者有药治也治活不了几天了，为什么在那儿苦苦在地上在撑啊？所以我一直问我说基督徒天上那么好，为什么不着急去啊？哎呀，地上这个世界被撒旦统治，你活得挺自由的啊，就在那就也不同征战，反正你统治我就任你统治。我后来发现我当年其实有两个怪问题，另一个怪问题我就不去讲了。 我就发现有一个理由，就是有一件事只能在地上做，不能在天上做了，就是什么呢？就是传福音。你说你到天堂了，你见彼得的，你见保罗，哎，我给你传福音，保罗说得了吧，现在是赞美时间，天堂里没有人可以传福音的啊，都信主了。所以我今年常讲一句很恶劣的话啊，希望有些机会，我说基督徒在世上活着，如果不传福音，用中国古人话叫白吃皇粮啊，你活得跟别人没区别呀，你对天堂的盼望不是真实的，或者至少是不是那么真实的，不那么真。你如果真的那么真实，你一定渴望，就是说我知道我这一生的终点是在这个世上结束的时候，我就知道天堂大门会打开，所以我特别渴望向我周遭的人传福音啊。人都是多多少少都自私的，我记得我信主之后最大的一个愿望，第一愿望就是什么？就向我父母传福音呀。我甚至因为当父母已经80多岁又在病重，我甚至跟上帝祷告，我不说我怎么告，我只是说那个人自然心理，就你知道天堂是真的，耶稣真的，你最靠你最亲近的信主啊。所以我跟神祷，我说如果我爸信主需要我付出生命代价，我说我愿意，因为我知道神真的死的不过就是去天堂，对吧？有一天见主，我说，但父母说这一辈子永远隔绝，你这个受不了啊。我说如果我爸信主，我爸妈信主需要我付出生命代价，我说我愿意啊。所以有时候仅时一天两天三天为我们祷告，所以最后都信了。我非常高兴，你知道我父亲是个大老粗，一个工人一辈子，这他信徒简直简单，说他没去过教堂，没读过圣经，也没听过讲道，就他儿子在这美国这头。那时候打电话1995年时候很贵啊， AT&T 那个特宰人1.8块好像一分钟，但家里又不是那么很富裕，但为父母值得啊。我就是隔三差五就打，哎呀，完了打电话之后，我记得那年10月，大概就是10月份，我父亲就说简单话，我儿子儿媳妇信，我也信。这就是他觉得很简单，他儿子儿媳妇全他最有学问的人，都已经上硕士了，还上博士了。然后我太太这个做博士后，他说，哎呀，你就读博士后了，又上博士后，他觉得在博士上还有个学位叫博士后，你这没办法给他解释，他觉得最有学问的人都信了，那我也信，就这么简单。所以我父亲走的时候是我自己经历神一个特别重要的时刻啊。那我就以后要相信你们下次再请我布道的时候，我就再来讲。你就真的知道有天堂啊，你知道人死的不是结束，不是结束。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就是说神叫我们留在地上，其实叫我们基督徒，就是说你去传福音，你把这个好消息带给周遭人，带给那些你最关心的人，那些陌生的人啊。那么一到这个10月，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是不是9、10月份一般都是教会的宣教月。那对大多数基督徒来讲，就许多时候特别又说比较爱主的，有的时候就成了一种怎么说呢，很难受的时候，对吧？你说自己不能出去做宣教士，不能出去做宣教士，工作又忙，这个完了又一堆孩子啊，或者至少有一个孩子啊，没孩子，夫妻之间有时候还吵架，反正时间总是打了，就很紧。我怎么去传福音呢？怎么去传福音？我们感到很就是，一到这种宣教月，我会知道就感到很内疚，所以没有办法就在支票上多写比平时多写几百块钱支持一下宣教。的确，我们承认，就是在互联网发明之前，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有可能做宣教士啊。我昨天教会师母领长老这个，他说好像到哪去做宣教，我就特佩服啊。但不是每个人都这样的机会，你做医疗宣教，或者你就到一个宣教室，你自己一生去做，不是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我们说我们还活在这个现实世界中，还需要生活，还要养家糊口啊。我们有时候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但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宣教。但互联网的发明 尤其是我们这个中国人说，尤其是微信的发明，使我们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有了一个可能，每一个人都成为宣教士，每一个基督徒成为宣教士。啊，我再说吧，就互联网的发明，尤其是微信的发明，啊，其实原来这个微博呀，这个博客都不可以的，微信的发明，是我们中国的华人基督徒第一次有可能成为一个宣教士，就是人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宣教士，第一次有这个技术上的一个可能，啊，我问这里有没有人，不上微信的，可不可以举手我看看？真有，哇，你们太淡定了。你们这里有多少人自己开公共号的？可不可以举手我看一下？一个没有。中国好像华人现在是大概是，我记得不清，就接近已经3000万公共号了，3000万公共号了，所以现在信息是浩如烟海。你们有没有人就是说，从不看微信文章的，可不可以举手我看一下？哇，你这么年轻不看？哇，什么不看？你知道前不久的时候，我去美国一个最大的一个网络教，就是教会非常的新生命，像阿克哈马 City， 去他那，他那个教会真是他的互联网那个 U Version 就是他们做的，他们做，他们自己在开始网络教会，那个传播非常厉害。其实我们最后这个参观那30多人就说了一句话，希望各位牧师在这儿别紧张，就是说，如果在5年之内，华人这些牧者，但他说是主任牧师，如果不善于使用微信去牧养，这个你就 out 了。用我自己话说，完蛋了。因为什么？鱼在哪里？这个喂鱼的人才在哪里？羊在哪里？养羊在哪里？你们这里有没有就是每一天平均1个小时上网，特别是看微信的，可以举手我看一下。牧师看一下啊，这基本就这个，这就互联网，就这个时代。所以，到2016年6月，中国互联网人数是世界最多，达到7.1亿。那个转过来，就今年。就已经是9亿中国人使用微信，你算不使用微信都什么人？哎呀，就几乎农村老头老太太了。完了，孩子那小孩就不懂啊，其实小孩有时候可以玩啊。他们9亿，我估计这个数字还要很快翻，就几乎应该是到13亿中国人或14亿中国人，大概12亿都会玩，13亿都玩。这就是一个现实，这就是一个现实。所以我不是网红，牧师一说那个地方，网红是指在直播的，我是从来不露脸的，因为这个形象自己知道，主要是那个现场反应不是。有一个专家讲到这个，就是说，互联网是人类发明活以来第二项最重大的发明，我觉得这个讲的还不确切，我应该是第三项。就只有人类以来大概有3项发明是最伟大的，从传播上就第一是火，第二是印刷术，第三就是互联网。我们今天看路德觉得挺了不起的，对吧？今年宗教改革500周年，你知道当年路德怎么能搞起来的？就是因为印刷术。他早200年他根本搞不起来，他那个年代印刷术就是像现在的今天的互联网。所以发帖子写小单张完了就跟你现在发这个微信微博一样，哎呀，就这么一弄一下就把欧洲就折腾起来了，哎呀，折腾起来，就这样一场宗教改革就开始了。所以互联网是人类有史以来的一个最大发明之一啊，所以感谢神，我们都活在这个年代中，都活在这个年代中。我今天早上的时候还和这个任弟兄儿上他讲，他说他问我请教孩子要不要去玩游戏，我说不玩游戏还能叫年轻人吗？ 我们许多宗教啊，你还是不要往往不要往，你不往往信，你怎么你就能自绝于人民大众啊？就当着就我们年轻时叫自绝于人民。你个小孩不去玩点游戏，他怎么跟那同龄打交道？所以我们有些家长活在怎么着，活在这个北京那个山顶洞人那个年代，你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对吧？不可以玩游戏啊！你年轻人不可以谈恋爱，他十五六岁不谈恋爱，你等到五十岁去谈恋爱，这是对吧？你又担心什么？其实你我参加你儿子你姑娘十五六岁，有几个男孩女孩追他，这是他的荣耀。最怕的谁不理你，谁不追你，那是痛苦，对吧？或者你追谁也不理你一样。我们有些观念太 out 了，真的太 out 了呀。我希望这里讲之后，你们这里的不要，就是你给，但是我可以讲，就你孩子你怎么去训练他，既要玩，但是来讲又要是真的。你像我儿子上大学，他讲，他说：“爸，你要如果不玩，不会玩英雄联盟，你怎么跟同学传福音呢？”别人一看你们是好人，但就一群怪物。哎，你一玩英雄联盟，你打打之后，哇，哎，他觉得、我们一伙的，哇，你就说就可以，哎呀，我们要传授点什么东西，就成朋友了，就成朋友。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这观念真的很老旧，而且很旧，而且又拿上自以为对圣经的理解啊，圣经这么这么讲，圣经这讲的非常像什么样就做什么样的人啊。你说你像我像互联网人，我就坚定做山顶洞人啊，那你就早点见主去，对，你怎么去传福音呢？对吧？所以这个很难，就像中国，所以我今年跟中国在我讲你像互联网时代人，你就做互联网人，无论如何要通过这个互联网，通过微信去救一些人，你不可能。所以保罗讲你不可能救所有的人，因为有人拒绝救嘛。所以有人问啊，有人讲啊，范老师为什么有地狱啊？这个简直上太残忍了。我说你为什么不问你为什么有天堂啊？他说这你自己不想去，总有地方去吧，要不你就说死后就拉倒了，对吧？你要不拉倒了之后总有地方去，对吧？所以我常讲，我们中国人有时候活的观念很好，有人说哇，这个他自己爸爸妈妈走一路走好，走哪去啊？怎么可能走好啊？天堂界，你自己都不想去天堂，你爸妈还能去天堂吗？对吧？就许多时候，我们一定有一点，就是保那个原则，像什么样人就做什么样的人。对，我是在不敢吹牛皮啊，对。有个记者，中国有个记者，我特别说的一句话，他说他叫吴京，他说大概在七八年前的时候，他如果说有上帝的话，那么互联网就是上帝送给中国人的一个最好礼物啊！你去说，我对这话说的非常深刻。他说就是第一个时代，就是说有了这样一个东西，这个大家知道吧？最近中国政府关于这个互联网的管理群组现在都担任重大责任，对吧？这个那你不懂的就不笑的就大概太严肃的人，所以有时候都挺吧，就说你还真的啊，你现在国家领导人同一个级别的，底下出事了，反正你的连坐，所以我觉得政府这点非常聪明，因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群这个影响力太大了啊，因为原来影响力大的是微博。对吧？微博啪一下一条信息传了之后，就弄几百万，真的上百万个信，甚至有的你知道那些真正所谓大 V 来一条信，哎，他经常买个破包，完了，一动，完了，那就几千万根，这就现实。那个你像我们这些就属于中微的吧，有个几万粉丝，哇，有时候真的一条信息你就写了140个字，啪一下子就几百万人传开，这就是一个时代，啊。你现在时代就是一个微信，你一篇，你如果能写一篇爆文，哇啪呀就10万20万甚至上百万上千万人转机啊。我有几篇爆文都在半途就给被爆了，哇，不到几个小时不到这个七八小时就七八万人次点击，完了之后你就立看啊，违反有关规则给封了，一个大惊叹号，特幸福，因为你终于写出报文了。这个所以我常说，我说我绝对不可能网红红不起来哈，就是稍微有点动静就被这个朝阳区大妈们就举报了。 这个这就是这个时代。所以我在2005年这一点我自认为还是还算是可以有一点牛皮可吹的，我是在华人世界中第一个提出第一个提出呢就是网络宣教。在12年前啊，我说华人教会应该把宣教观念要丰富了，要什么？你要进网络宣教，把网络宣教作为你宣教的一个重点啊。所以从2005年我陆续写了三篇文章去探讨这个问题啊。啊，有时候现在回想看自己还有点先知远见，就这么也没看出，那时候看出微信微博的，因为我那时候看过，我还没有看到微信，所以中文这个发明是非常厉害啊，它比 Facebook 厉害呀。虽然我们是山寨版的呀啊，但是啊，因为那个传播中国人多，它架不住人多，基数大，而且呢又没有其他的民间渠道。呀，你说你不看央视，你又不读人民日报，那你要看点啥呢？对吧？你 YouTube 你也上不了，对吧？所以就我们山寨的一个微信啊，终于可以有些东西。诶，你们这里有人除了家族群外，你们参加五个以上群的，可不可以举手我看一下？哦，五个，十个以上的呢？五十个以上的？哦，你五十个以上。哦，那我可以向你请教，100个以上的有没有？大概是我了。所以我就2005年我就提出探讨一个目的，就是在华人在这个时代啊，能够通过网络去传福音。所以我就尝试2005年我就说，牧师和传道人要上网，教会的差传事工应当把网络宣教做一个重要的方面。我北美的华人教会中盼望出现几百个甚至几千个网络宣教士，几万个网上基督徒。那我在2005年呀，12年前就要出现几百个几千个网络宣教士，就是他自己有非常清楚这个呼召，完了吧，一生愿在互联网上为主去征战啊。所以其实直到今天来看，有的时候跟一些呀，我大概在华人中网络上，如果算就牧师刚才说的之一吧，就是用当年语言就是骨灰级人物啊，因为已经上了二十多年，真正走到今天的，我大概也想到一起在互联网上去写着，大概一个是机电，你们这里有知道机电的吗？对吧？呀，另一个就是范学德，真的非常少，非常少，所以我。你要看网络上那些大 V 什么什么，就是我们非常之少，非常之少。所以我自己当时就盼望能出现几百个甚至几千个网络宣教士，几万个网上基督徒啊。所以2007年我除了第一本华文中的网络宣教文集叫《福音进中国：网络上下的对话》，我在那书用户说该行动了，网络宣教士、网上基督徒，你们在哪里？上帝可以派遣谁呢？啊，我们有的时候基督徒真的就是一种抱着一种很啊固守啊，这些都是邪恶的，都不要去，都离开了。你问题，你离开了之后，别人还在看。你不能鸵鸟说啊，我就不看你，我不看你互联网，我就是读圣经。问题是那些不读圣经的人怎么办？那些东西怎么把信息传到？所以我在这点觉得毛泽东非常聪明，毛泽东非常可以说绝顶聪明。这个在这个60年代初期，毛泽东讲过一句名言，他对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然去占领。这个我们党特别愿意用阵地这个词儿啊，他对农村这块阵地，如果不去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他必然就资本主义或者什么主义的思想。其实那个时候宣传资本主义没有可能啊，这我根本不知道资本主义什么那个时候。但他这个看法非常非常非常聪明，其实这话只要去改一下可以，就对互联网。如果你基督徒不去发声，那发声的必然说话的就必然是非基督，非基督教世界观。教会在利用传媒传福音中，啊，第一仗败了，啊，第一仗最好的一次就是路德这个宗教改革使用印刷术，接着之后的第二大发明就是广播，那最后教会就认为这是不能用。 最初的啊，这不能用。甚至当年王明道那我那时就是2005年跟2007年跟王永信他们一起开会的时候，那第一次研究华人教会的网络施工，完了王永信就说，他你都不敢想象，在上个世纪30年代，这个王明道这样的大传道人，在他们教会讲道，因为他教会那时候已经上几百个人了，讲道说要使用这个麦克风，长老说不可以使用，上帝的声音怎么用这种魔鬼的工具传达出来？这是现实啊，就是上个世纪啊。所以我们第二仗败了，我们在广播上这种最新的传媒起来之后，我们的行动非常少。紧接什么？电影电视，电影电视，华人中基督徒中又这啊，这是魔鬼的工具啊，不能去看电影啊，所以你不让孩子看，他偷偷看，对吧？我想第三仗现在不敢说，就是互联网网络，我甚至可以说微信，不敢说基督徒已经败了，但他想就非常悲哀，说我们几乎是非常非常边缘化。我们在网络上能写给别人的信息，能使别人能够去听得懂的福音信息，至少别人能爱读的，你第一步知道他就要点开你嘛，他不点开你，你什么用也没有啊，对吧？我们几乎非常少，我们都自娱自乐啊，我们拿了复制了几篇圣经经文或者讲什么那一贴，这根本别人不看啊，我们许多人连贴都不贴。所以我在这年提出，最近几年我就提出，就是一个观念，就是什么呢？转发、点赞、这个评论，这就是你参与，就是你可以不是写原创文章的，你说我真的没有精力去做原创号，那大概那也不胡闹，但你至少可以做一点。第一点，转发，对吧？我每天做一件事，就是转发，但我转发我自己的，把我那个文章转发到上百个以上群，啊，其实有的时候真不愿意做这件事，真不愿意做，就是你每天拿出时间去转，但你知道这个时代，你不能等着别人来上你，你还没到那种东西，对吧？你到那种所谓绝对的大 V， 他们只要哪怕说什么东西，所以你必须自己推销，每天你自己要做。转发就是你不见得去的，但你可以把一个好的东西去转发出去啊。那么第二呢，你可以去这个点赞，因为你真正做成规模的，现在其实在互联网都已经是不是一个人的行动了啊。就像我这个互联我这个微信，其实你会看很个人，其实也有一个助手，对吧？他们做任何一件事情，所以许多有些基督徒真的喊啊，你们就依靠主从来不会给天上给你掉了一分钱打赏的，对吧？他总是通过一些感动一些人哇去支持这个。完第三可以参加评论，你说我可能自己写不了文章，但我看那个好的文章之后，我看你那个转发的文章，哎，我可以对你的文章做一点评论，你评论就是参与啊。因为许多时候真的有些文章，我告诉你，我最近发现啊，就是那个评论比那个那什么更精彩，因为评论之后你可以看到各种人的发言。昨天我看到一个评论，什么就是评论某个决定，我不去讲了，因为涉及到政治。哇，我看到那个评论简直太有意思了，而且中国人的网民的那种创造力哈啊，这个特别棒，特别棒。所以你有时候去读点这个评论啊，你就像说有人发言，就说啊，说如果是这个群员出事的群主负责，那么村长这个村民出事的村长负责，完了县里出事的县长负责，完了省里出事的省长省委书记负责，完了他就到此为止加三节号。哇，这个三节号用的你会觉得奇妙无穷。这个所以说你在这个时代你就要用这点去你可以去参与。所以我就在微信时代，上帝给华人基督徒一个可能，所有的华人基督徒你都可以成为一个传教士，你不需要走出家门，你只需要有一个手机或者电脑，就这么简单啊！你买个最便宜手机就可以啊！你说甚至许多时候我都不需要去真的就专门就把每篇文章看透，因为有文章啊，你会讲我很吸引人，你比如假设来讲这个王怡啊，我很喜欢他的文章。这个王怡昨天写的文章，我自己可能大概看一下，哦，可以，我因为信任，啪，我可以转发，我可以转发到5个群、6个群中，啊，哪怕有几个人看到，可能就可以去信息传出来，啊， 所以我就常讲，就是你的朋友圈就是你教会中讲嘛，就是你的牧场。每一个传道人，每一个基督都可以成为一个小牧师，就是你的使命，就是在你的朋友圈中成为牧场，成为一个牧师，成为一个牧者。所以有的时候我看，你会知道，往往现在有了朋友圈之后，你就发现往往知道，就是有些人真的不是朋友，就是你虽然是大学同学老乡，你一看那些价值观念，你就一看哈，你就会知道了。其实朋友圈，我这几年因为玩这个玩太久了，基本上能看出一个人的水准。你看什么？所以我最讨厌的朋友圈是什么？特别我但不敢说别人，就是我们一些基督徒朋友圈，就聊一下，放一下他们家吃什么，往他们家玩什么，就这样，你就一看，你就大概属于就是保罗讲，哎，我们就吃喝玩乐吧，明天该怎么样怎么样了。神给你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场地，这么一个氛围，你可以利用这一点去传福音。我知道有个教会的牧者，他说他自己原来牧养很多，他有时感很痛苦，他有了朋友圈之后他特别高兴，他就建了几个小群，每一天在各个小群中去讲呀，他甚至在录下视频，就这样跟别人每天就有一种地方就可以去交流啊。所以在这个时代，媒介就是信息，对吧？我昨天讲过，你在以前的时代你可能觉得照相就照相，在现在的时间你照片就是信息啊。说我这几天为什么拿相机，我就很简单，我就捕捉那些镜头去赞美神。所以常常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活在一个真的，有的时候你会讲你的感受和你实际的感受和你自己脑袋认定的信念有一些很大的裂痕。你比如我们自己在教会中都可以唱这是天赋世界，哇，唱得很激动，出门了你加上另一话感觉就这样，从来没有感觉。你的信仰和你的实际的感受是分裂的啊，这是天赋之夜，这个风吹草动着哇，这个神走过神，其实那话中风吹之草经他走过，其实那个中文是翻译不准确，那个准确就风吹草动是神走过的声音，这是他的声音。要不然我们看过之后就风吹草地见牛羊，你和那些人无神论者一样，哪一个基督徒就我在风吹草动的时候我听到神走过的声音，我在花开花落的时候我看到上帝奇的恩典，我看到这些之后我在这些东西心中感到这种由衷的喜悦，我像大卫一样歌唱祝天赞说神的荣耀，传扬他奇妙的作为。你在教会中唱神之伟大，主啊我赞美你，出来之后主看到什么也没感觉，就想到哎我这月工资单多少了啊，我们家账单该怎么付了，那你那个感受和你那个理念是矛盾，不是一个全身。所以拿起照片，现在这样的就是你照片你设计什么样的镜头，你这一组照片中你表达什么样的内容是有关键的。所以我在这个时代中，你基督徒你就非常清楚，你的朋友圈你要把它做大啊！你们这里有500以上好友的可不可以举手我看一下，哇不少哎，1000以上的呢，哇你是职业的，中国的微信朋友圈可以做到5000个，你可以加5000个好友。我们知道是神给你一个多大的一个工厂啊，基督厂，我不知道这个工厂这个词儿，工厂不是个现代中文翻译，就像一个那个burden 翻译成这个负担啊，这个我一直找不到一个更好的翻译，这是非常别扭的一个翻译，大概有时候可以翻译成重任，有时候可以翻译成使命，就是神给你多大一块地盘啊，我想这个大概更接近，就是你有个很大块地盘可以去扩张的。所以刚才诗歌唱的挺好玩的啊，就说啊，大卫倒塌的这个帐篷，我不知道是，我们真觉得那个帐篷倒塌了，完之后我去补那个缺口嘛。神说 OK， 你真有这个感觉哈 ，OK， 去上互联网去补，扩大你的朋友圈，那就你的地盘。所以你的朋友圈意味着什么？就是你发出的随便一条信息，就可以有3000人、2000人、500人、70、80人、50、60人看到。 有的时候你就发九张照片，你配上一段圣经经文，或者你就讲一些，你比如说我在前不久参加两个会议的时候，我说我来给你做报道。会议正在开的时候，我们华人基督知识分子论坛，我就把那会议几张照片就弄了，完了加上几段话，一发出之后，这个会议正在进行，大陆那边已经有人说，哎呀，我们有机会以后的会议可不可以直接参加？就几百个人就已经那么点赞了，上百个人，那个时候我点赞最多的。我同时那个王志勇牧师刚在会上一讲话，我就把他们讲话要点就弄出来了，完了一发之后，完了之后就是我看那个点赞是140多个点赞的，不是打赏是点赞，哎呀，我说你看看，你就根本不知道多少人阅读，你在美国，这个在这个什么墨西哥州，就是原来在那阿姆斯那个城市，在那里开的会。就在大陆、新疆、西藏都可以看到，这就是这个时代。所以每个人珍惜就是、就是你这朋友圈就是上帝给你宣教的要去的一个地区。卫斯理当年讲话，他说全世界都是我的牧场，就是我全世界都是我的牧区，就我可以牧养全。但那个时候谈讲，这只是一句理想的话，没有现实可能。对吧，你能去到几个人呢？你顶多讲，在现代的时代，你真的可以说我以全世界作为宣教要去的地区。啊，单元很简单，主要是中文。所以上帝在历史上第一次给我们基督徒、华人基督徒造成一种可能，这个可能工具是吧，就是互联网，就是这个互联网，就是属于这个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去的朋友圈。啊，一定要珍惜！我们在历史上有多少人盼望有这样的机会，根本没有。这上帝第一次给你机会，啊，你珍不珍惜？我们平时都讲恩典，我们自己能不能看到说互联网是，特别是中国这个媒体呀，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大的礼物，我们能以感恩的心去接受上帝给这个微信的这个礼物。我去做，真的，你要做起来之后有无穷的事。我们华人中，你就比如最简单的东西，我可能不会行，但我自己就对基督教歌曲，我特别对西方的，我很有这种感受，我就可以不断地介绍一些歌曲。你说歌曲我不行，我有时候可以介绍一些照片，我有时候可以介绍一些文章，我们英文好，我们可以翻译一些东西。你只要有心去做，你只要万一为基督去做，你知道，就一心想把基督福音传递出来，这个天下真的无尽无穷，你一辈子做不完。真的，就在我在2004年上中国大陆的，不，2002年上大陆的网站公共论坛写作，真的，你走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你知道要带你去，你根本不知道前面路在哪里。结果待了一年之后，完了就被踢出来了，说我在网上疯狂传教。那我说我不传教，我上网干什么？所以当时踢出来之后，就还感到有些抱怨。神，我本来想为你征战，怎么你能运这么踢的？神有他的美意。因为我最初去的是这个观天察舍，那当时中国最热的一个论坛。我的一个原则就是到最热门的地方去。别的就在教会的那个小圈子里，一个人在那属灵啊，你几个，哎呀，小圈子待感觉很舒服，反正基督徒聚堆的，要么就会感觉很舒服，要么就互相互师，啊，为一些小的事在那师个没完没了，啊，就什么大战我就不去讲了，这种语言你可能有些长老们、子嗣们受不了。我们基督徒小圈子许多就闹这些大战，我常说不去外战必定内战，啊。因为什么？如果你没有心力传福音，你就干折腾折腾啊，折腾对了，先折腾牧师，啊，反正牧师总能找得出折腾的，对吧？我刚才就发你好几个错，我不纠正了。太好，太，当然你比我小一岁，但我觉得你比我好像成熟更多。哇，折腾完牧师之后，折腾长老，折腾执事，这些都没有，就叫互相折腾。哎呀，因为你总得时间，就是说时间总是要打发的嘛，对吧？哈，这个不就。你要真的去传福音了，你会知道你需要的是千千万万的祷告的手举起来，你需要弟兄姐妹给你一点点的支持，哪怕就一个点赞，你需要兄弟姐妹， 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人战斗。所以他说基督徒，我们有些基督徒真的愿意找毛病，大概都是闲的难受的人，就不做正事的人，所以他就每天在他折腾这个毛病。哎呀，这个人讲到这个知识啊、歌词啊，是不是唱错了一句什么，就这些事儿了嘛。哎呀，你要如果真的出去征战，你如果真的去为主传福音，你真的觉得那些小事算什么？哪个人没有点过时？你自己没过时啊？那肯定也没做事，没做事的人要么就是死人，对吧？死人不会犯错，错都已经犯完了，要么就从来不做事，对吧？站在河边人永远不会湿鞋，进水里人哪个不湿鞋呀？对吧？所以我和你们牧师待啊，他坦率讲，就只接触一天的，我要在你们教会要待三个月之后，我保证找出李牧师好多缺点，天天用我恶薄的语言去攻击，对吧？刻薄的语言去攻击。所以兄弟们，真的有一天，就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把这个大事放在最重要，把最重要的事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就是什么？用神赐给我们这个时代给我们的良机，对吧？我们去传福音，你会传福音。我这几年给环教就我们提三种观念，就搬运工，搬运工，就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写原创的，因为大家许多时候有正常工作，就是说你自己需要就许多工，你怎么你就有一个观念，我可以去转发。我所以提到转发就是宣教啊，我可以去转到好的歌曲，我可以转到好的文章，我可以找好的图片。或者转发就是传播你认为有那些正能量，那我们基督单讲最大正能量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嘛，啊，我们可以用这个词，因为你说啊，这个正能量这个词，有的人就哎，我说你无聊不？他现在用这个词，就是这个时代中大家最这样，就是传达那正面的鼓励人的信息，对吧？或者说你自己啊，你自己说鸡汤。那个最近好像我看《纽约时报》登下，他这常喝鸡汤呢，他这心灵鸡汤，他有益健康。他至少每个大部分鸡汤都是告诉你要积极点，要向上点，不会叫你像林妹妹那样的吧？一年360日，风刀双剑严相逼，哇，今天又来了一刀。他肯定不这样，他说常喝心灵鸡汤呢，至少可以从不断的得到一些正面的激励。那么基督单可以去讲，最大的鸡汤就是耶稣基督嘛，对吧？这是心灵最营养一样的东西，你每天去传达有什么不可以？我希望我昨天，我希望我讲这话的时候，你们有的特别属灵的兄弟姐妹不要反感啊，说怎么讲心灵鸡汤啊？耶稣是心灵鸡汤，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是不是这么回事？就是心灵鸡汤，最好鸡汤。耶稣讲赐给我们今日的饮食嘛，不是叫你每天吃石头的，对吧？叫你喝点鸡汤，叫你吃点鱼，叫你吃点肉。对吧？你只要用主祷告、祷告，你就会知道耶稣就是这个时代给人们最好的心灵鸡汤，最有营养。因为耶稣告诉人赐给我们今日有食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嘛。除非你不祷告，所以我常说兄弟们，你去认清这个时代。你真的，我就一直讲，就是古老的信息是万古不变，传播的方法一定千变万化，与时俱进。基督徒最怕的嘛，就是一方面怎样，就是说。把那个万古不变的福音变了，你不知道传什么了啊！信仰就是成功啊，一信主就一切都好了，哪这么回事啊？啊，甚至有一些人，我记得那我才信不久，有人又到我们家做传销，他听我说传道人，哎，他说太好了，你加入我们传销，你走过这么多地方，你传的肯定能多。我说为什么要传呢？他说信上帝挣大钱。我就这么多年没体会到这点深刻，他都知道这一点东西。那我们当然讲，我们有钱呐，我们钱都在天国存的，现在不兑现而已，对吧？就是你在这个时代中，你可以有个方法，就是转发，就是你参入宣教，就是一个转，就是一个简单，就是转发，就是徒手之间的功夫，真的许多就是两秒钟，两秒钟。对吧？我看到李牧师，我只要看到名字，他写文章不会出大错，因为以前读过的东西，他不可能突然犯错，啪一下一转，可能就是十几个、二十几个人就看到了。啊，唐宋的东西我很喜欢，啊，或者你知道现代人爱听歌，对吧？我就把 Raise Me Up， 啊，啪一转过去，音乐也好，歌词也好，对吧？ 我实在不行，我自己把它起音点传出，我配上一点歌词，做一点说明。牛顿当年是怎么一个破这个烂货，完了现在怎么成为这样？你这东西就可以，就是一个转发，转发就是宣教。如果神还给你鼓动点之后，你看到好的这个功号，你给点打赏，对吧？你打赏。所以在这个时代中，再也不要去说我不能。我不能做我宣教，而是说就是我常讲，就是要讲，就是孟子讲话，就是叫你夹着泰山越过北海，你说我不能是成不能也，因为你没有这个力量。但你看到一个老人拄着一个拐杖，完了这个拐杖之后突然他手没把握住，拐杖掉了，掉地上，你叫你弯腰去给他捡起拐杖，你说我不能。孟子说，非不能也，乃不为也。不是你没有这个能力，而是你不愿意去做，不愿意为耶稣去做，就这么简单。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工具都给你了，对吧？有些人很简单，你家孩子上个学得个什么奖，你赶快发朋友圈中告诉你家亲人，兴奋了点。你说耶稣在那天天自己在那，哎呀，你自己后来还你吃顿好饭，马上发朋友圈了。但你发那朋友圈了，完之后那个真正天凉灵凉，每日吃给你东西，你从来不发。完你还祷告，你说多假呀！我们许多真的基督徒活在一种分裂状态中，就是你的信念和你实际的感受和你日常的经历是分离的。即使服用一顿好饭吃的，没敢加上赞美主今天给我吃啊，所以我昨天就吃了一顿好饭啊。来之后你们长老其实问我刚才是挑这个泰国汤还是什么，那我因为昨早没吃饭，那我自己毫不犹豫的日餐，因为我听说自费把费啊，结果吃的也特别满足，就昨天晚上就没吃饭，今天早上也基本没吃饭。这个单是个开玩笑，就是哎，你完全可以说我就是一个发，我今天就吃的日餐，感谢主。还又便宜又好，完了还有两顿再不用吃了，省钱了。这就是你的生活吗？就是这样吗？你本来就很高兴吗？对吧？出去之后看到这个公园，哇，满天神，你是天蓝，你是草绿，对吧？歌是这么唱的吧？对吧？看到今天他天真蓝呢。所以我前一年回国的时候，那个一写文章，他们就说影射攻击。我一到回北京写的游记的第一天，一定是北京在阴暗中。他说发到自己攻击，你那是在湖南。我说怎么是攻击啊？我第二年回来，我说北京仍在阴暗中。完第三年回来，我说是的，我说的没错，北京就是在阴暗中。他一进那就看就是灰沉沉嘛，一进那天你就看到我是不是自然天气？但有人会联想到政治上的，那你自己联想力吧，你与我无关，对吧？我到这样看到天蓝，那我们歌唱啊，你使天蓝，你使草绿，对吧？你使月亮发光，这是你真实感受。要是你真是感觉你喜欢这个东西，你照个天蓝照片，你就想，哎呀，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的蓝天。喝一杯水之后，看看这个清水，我可以放进去喝，对吧？你知道，我现在我吃中餐，我不敢在大陆吃了，因为一担心这个哪个地方地沟油啊，你就不知道，因为现在将近几百万吨，我记不清的准数，大概好像是将近三分之一的，就是那个流量是地沟油。你再怎么敢吃，所以我到北美来讲最愿来的地方之一就是波顿多，世界最好吃的中餐在你们这儿，因为你可以放心吃的中餐，对吧？你再好中餐做那么漂亮，你里头一想地沟油，哇，你怎么敢吃啊？你在这儿来造放心呢？要我去年回国的时候，那个前年回国的时候，我说到四川我都不敢吃火锅了，哎，一看那些人那么油，小摊儿那些油，你就知道肯定大部分都地沟油。要说不做起那么便宜嘛，你能这个发这个东西，你这就是感谢神的东西啊。所以你的信仰和你的感受和你的眼界和你的自己的体会和你在每一天日常生活中体会和那些体会中消息去发的这个东西，感谢神带我的孩子今天主日学，还愿意背圣经经文，你这就给别人传达你这样的观念了，对吧？所以不是没有可做，而是随处都可做，就在你自己有没有心，愿不愿意为耶稣去做。其实耶稣要求我们在互联网做的所说真的几件事，就是非常小的一件事，就是一个转发。 神给你个慷慨的心，你发现那个啊文章特别好啊，发现翻译都有的文章不可以，你还可以打赏，对吧？一次就5块钱人民币，还不到一个汉堡包，1/5。我就说这个意思，就是在这个时代，你再也没有借口不去宣教。因为什么呢？鱼在哪里，钓鱼的人就该在哪里；羊在哪里，牧羊人就该在哪里。不是牧羊人在哪里，羊在哪里。这个从耶稣升天以后，这个观念就变了。以前是天下所有人到耶路撒冷去，现在是耶路，真正是耶路撒冷的人应该到天下去。我们的天下就是微信，就这么简单。而且微信这个天下真的就是天下。我自己开始在微信中，当时就特别感动，因为姐妹，因为我当时在微信不久的时候就告诉说，范老师特别谢谢你啊，范弟兄特别谢谢你。我说我们教会姐妹，他说我们教会有个姐妹，他说我过去一个好朋友，他已经后来不想去教会了，他得不到见证又什么的，我说到英国绝对不去了。他说他现在看到你的文章啊，他现在每天就他说是 就靠这个他自己跟神又建立起这个联系。所以兄弟们，我在这在这是你千万千万不要小看自己。你说自己是个小竹子没有关系，的确我们都是，但小竹子只要过河就可以将军。你只需要过河。就像我在前些年在中国这个互联网中，这个在那个微信时代，这个发微博，这个有一个就叫喜善，喜善的姐妹是云南的。他真的就是他没有发过一篇原创，没有发过一篇原创，但他的粉丝是我的一倍，这个6万多，哎呀，6万多。他怎么他就把每天的好的信息配上一段经文啊，配上一些做的很好的那么几张图片上去，完了许多人就点赞就看呀。现在我前两天刚说到一个话，就是我们华人中基督徒中就是正统的这个是信仰这方面就是非常少。你知道现在在大陆中这个互联网中做的最成功的，就是哪怕是几千万或者打赏多少，是在山东的一家公司。他那个好那个公司经营了5、6个账号，都打的基督徒的。那第二大的一个东西就是他们自己上赞美诗，是吧？那就许多人去转发。许多人去转发。所以基本上我们基督徒华人的在这个互联网的声音非常之小。所以我们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东西，这么大互联网9亿人上网，结果每天查无数的信息，但我们基督徒的声音却非常少。即使在有些表面看的基督徒声音，其实根本是非基督徒做，他们做的就是商业利益。最近这个调查报告，因为是普世佳音找个专门调查，调查中他就前面一个月前就跟我说，老范，等个俗人管我叫老范，他说老范你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惊讶，这几家都是非基督徒。华人基督徒中真正做的有质量的，其实我不敢说那个艾尼尔啊，艾尼尔先生，那我不知道你们这些谁熟悉大哥知道，你说他其实也不是个传道人，但做的非常专业，我知道他在背后有一群人。就是利用图片一些音乐啊。所以我们现在真的一个很大的愿，就是我们基督徒怎么去行动起来，神已经把火烧到我们眉毛上，我们还没感觉，你就必然有一天的，你等于让互联网这个世界就这样非基督教世界观到处占领，就这么简单现实。因为你基督的影响传递不出来，传递就必然是非基督的声音。所以兄弟们，真的在这个时代中，神给我们天，你可以去参与你去关注几个公共号，你把他们的好文章，你每天只需要拿出10分钟，对吧？你像我这几年中，我最近关注几个人，我不知道你们自己这个你们有人看不看过雾花果听歌？有没有雾花果听歌？没有哈。那是大陆的一个弟兄做的非常好的一个，他就专门关注好的歌曲，用基督教观点就雾花果听歌呀，还有张以诺声响我的几个弟兄诗意恩典，就诗歌的是意见的意，我对不起我自己公号都没打诗意恩典， 也是一个弟兄写的，非常好，我建议你们去关注几个，选几个去关注，完怎样经常在朋友圈中把这些东西转发出来，就什么，就是上帝给你个很大一块地，你根本不种。我看许多人朋友圈，要不就是有的根本，要不就是有的基督徒根本不敢表我的身份是基督徒。你看他朋友圈看不出他是基督徒，啊，晒一点他自己买什么东西，吃顿什么饭，他孩子背什么书包上学了，啊，你谁能看出基督徒啊？你为什么不敢这样？我是属于基督，基督徒被亲被笑耻辱，甚至被我因为被赶出几个朋友圈。啊，不赶出几个踢出几个群众，踢就踢呗，也不是第一次踢，很简单。你踢完这个东西，我再加入别的。啊，这么大多的群众，我都得加。我知道后两句不就是穿吗？因为我就是无论如何，抓住一切的顾，对吧？进到许多的群众去传递。我知道我的信息都属于在大陆这个都属于反动信息啊，所以现在的还在抓这种信息，那我还是要讲。我不在意，甚至我不在意啊，这种信息上，就是我们一定要去进入更多的群，去关注那有影响的公众号，把这些好的传扬基督神去传递出来。你不去传递出来，你这个地盘就等于被别人占领。啊，我们为什么不敢在自己的朋友圈，不敢在自己家族圈中去传？你知道在家族圈敢传吗？家族圈要把你赶出去了，那以后告诉我回国不看你，也不给你带东西了。啊，不过他们肯定不需要了，对吧？你父母总可以穿吧？你就说我就这么穿，儿子就这信这个的，怎么就因为我信耶稣要断绝父子关系？到底谁怕谁啊？对吧？我是独生子，慢慢叫他们习惯，真的就是这样。我们家族观，我就这么讲，你不习惯不行，我就这么讲，对吧？我在外面这么讲。慢慢他就习惯了，而且顶多你不看呗，你不看你知道一打开那个圈的，那不加入圈，你还能看到我的那个文章的题目。所以做巧的，你那个文章题目现在一定要做标题党，啊，一定要做标题党。我这不讲今天技术上东西，你在这个时代你不做标题党，你根本没人引起你，没人引起注意。就像我多年前一个最成功标题党经验，那是在那个公网写作。我说这个三级片全国上映，老少皆宜。哇，这个别人一看，三级片全国上映，哪个片啊？还老少都皆宜的，我就赶快一看，一看就知道被我忽悠进去了。但那个文章也看完了，不长，我就说你看他们天天那个文章就宣扬暴力斗争、打击流血，这不就是暴力片吗？啊，到处暴力语言，完了全国放映，对吧？老少都去看。啊，那就是三级片啊！你就像我去年雷洋案啊，不是那个北京雾霾那篇文章，说写最好的报文，完了被封了。那个我就写这个，那个当北京京津沪五个地区的那什么人就起诉嘛，律师起诉北京市政府这地方首长，因为当时北京市市长五年前下决心说，跟全国人讲，在那就是如果这五年内不治理好北京雾霾，我提头来见。啊。所以我文章题目叫不必提头，只要政府接受这个状子就好。怎么可能接受啊？反正知道就是看的了，就在那看，在几个小时能把我封了。结果啊，封了之后就是大概七八个小时，大概那个时候已经传了五六万人看到了啊，有的人马上把它复制下来了，复制下来。就是你看有时候看到特别好的敏感东西，你可以直接复制下来，千万别等到只是保存，复制下来的时候就别人抹不去了啊，我文章被封的最快的速度是13分钟，我这个群还没发完呢。这个我说发到你别发文章已经被封了。我说是吗？这省我劲儿，感谢神。在一些关注一些热点，关注一些热点。你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你不要只关心基督徒关注的话题，你要关心整个社会的话题。你在整个社会关心的话题中说出基督徒的声音。啊，我们基督徒常讲，有的时候愿意自己真的自拉自唱。啊，你就像刚才讲，你说，哎，要每日祷告，这个东西没人看。你说，那祷告干什么？还祷告？现在这个时代还祷告？那别人可能引起点注意了。就是我们要注意，大概有几个问题，就是这么几个问题吧。第一个弱势群体问题， 啊，弱势群体问题，这是与基督永远讲，就是口渴的人到处都是，没有饭吃的人，就是耶稣讲我饿了我渴了，你要在那些人看到啊，民主自由问题，贪污腐败问题，环境问题，这大概都是我们几个关注问题，也是中国人关注的非常重要，对吧？这个还有是夫妻关系问题啊，夫妻关系问题，我在夫妻关系其实原来有一套好的系列文章，但一直不敢发，一发了别人会想想看啊。我的问题就是，你不要去讲如何做个好丈夫，我的题目是如何制造一个坏丈夫。我说这个都不能写了，一写了别人怀疑是我和我太太这俩怎么事，这题目有人做，我一写了个系列啊，一开始从你怎么去叨叨他，完了怎么算老账，我不讲了，一讲姐妹们有的不高兴了啊，但是真的那个我看了好多研究这个姐妹会，我把这哎如何制造一个坏丈夫啊，夫妻关系问题大概是永远话题，华人叫子女教育，这你永远可以讲话的。还有两件事对吧，养生啊，养生这中文都有啊，养生但你可以讲啊，怎么不可以讲，我们就都可以讲啊，我一直想写这方面东西一直但没有到，养生最重要的我们养心嘛，对吧？中国也会讲养生守在养心，那你就告诉怎么养心，对吧？这个孝敬父母啊，或者母子关系，这也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所以这些东西都要去写。那么最后讲一下，就是说，许多时候更重要的不来写，你要什么？要为这些读者，或者现在叫粉丝，我不愿意用粉丝的词，我愿意用读者。你要为这些读者去祷告，要去建立他们。啊，和他们建立关系，尽可能的。所以这些年真的感谢互联网，在全世界各地都有朋友。啊，因为什么？就是互联网打破了这个地域的界限。啊，到处都有朋友，四海之内皆朋友啊，结兄弟，这是在这个互联网才第一次有可能。啊，但你可以讲四海之内皆姊妹老姊妹是吧？这个实在有可能。就是你将来甚至有机会，像我那年回国时见一些互联网上一些朋友，大家真的在乎，就表一个基本东西，我一个基本就你在乎人，你可能帮不了他什么，但你一定要清楚到我在乎你，我在乎你这个人。还有几个东西我就讲一下这个写作秘诀了，时间快到了，你们如果愿意写的就大概就这么几条。第一条我昨天讲了，切忌属灵黑化啊，别把基督教那些不适当你过时的语言到处去讲，像土匪人一讲行话，我们圈里人圈人根本不知道什么，人看几次就不愿看了。第二条，要敢于做标题党啊，一篇好的文章发表之后，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你要研究一个标题，你都不敢，这就现在这个时代。过去你需要拿到东西很去写文章，现在你要写好文章之后，你要研究三分之一的时间，一个最简短在五十之内，一个标题一下把你吸引出来，啊，标题一定要醒目，一定要简练，一定要突出主题。第三条，要全方位利用各种文化因素，全方位利用各种文化就是什么呢？图片就是信息，那我还加那音乐就是信息。你现在这个时代你只靠文字不行了啊，你还有图片跟音乐，你知道一点都，你看你家孩子在做作业时候干什么，那就是这一代人下一代要干什么。你们家孩子有没有一个东西做作业就从来也就不戴耳机也不听什么，就在那专心看书的？如果你家有这个孩子，恭喜你教育不成功了啊！现在孩子一定是这样，他自己在做作业之后，他脑袋那时候开视频，完之后耳朵听音乐，他们适应。过去讲一心不能二用，现在讲一心不二用的大概不是真正用啊，他一心一定多用。所以说你一定要利用图片，一定要利用音乐，向人们全方位传递信息。他在看你的文章的时候，他就听那个音乐了，啊，甚至许多没看他先看文章。所以一时代互联网时代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改变了人们存在的方式。爱是我们最重要的语言，我们一切的语言在互联网传，无论是图片音乐到，我们都是为了传扬耶稣舍己的爱。完了，真实就是力量啊！所以俄罗斯有句名言，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我们一定要老老实实说真话啊！我特别劝基督徒不要把话说满 啊，尤其你说到自己说啊，我信主之后就一切都好了，怎么可能啊？那肯定你一切都好，就是你信主的第一天，第二天就被上帝提走了。你活在这个世上，你总会有挣扎，接着啊，我信主之后我坚信不疑，除非你不去思考问题，你怎么可能坚信不疑啊？对吧？啊，我信主，我真的有信心，但有的时候还真的有些疑惑，对吧？这是正常。啊，我无比坚强，那保罗放在什么地方？保罗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你说我都无比坚强了。保罗说：“你被打过几次？啊，一次没被打过去，你根本不知道做叛徒什么滋味，想做都没机会。”开玩笑讲，就是你一定要利用这个时代，就是说要真实，真实不就不怕。我这天经常给讲，其实你们在这个人应该在你们多伦多，他已经过十多年了。我一再讲卢云的一个观念：生命之道是软弱之道，软弱之道。所以传道人，我有时候更不愿意讲什么，更愿意讲自己的软弱痛苦，因为什么？就是保罗话，有谁软弱不软弱？生命的恩典不在你软弱，而在于什么？就是什么时候我软弱了，什么时候我意识到神的恩典，向神呼求，神就给我足够的恩典，可以使我自己坚强起来。你不软弱，你根本不需要上帝。啊，你不怀疑不痛苦，你需要上帝干什么？你自己就上帝了。我们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人，我们有软弱，有挣扎。你看，我连软弱这个词，我都特别提醒自己，有一说好不好就软弱，说这么多人不会说，所以一定这样，这样，你在这个时代才接触这些人。我们不要把自己摆成一个高大上的样子，哇，我信主就都好了。你除了语言高大上，谈出来你内心绝对不可能高大上，上不去嘛。啊，或者是你根本不在那个位置上，你怎么就比如说你啊，瞧不起贪官，因为你没在位上。你在那位上之后，你有马云那个东西呀，东西吗？你有马云的，你也不知道该怎么花钱啊，对吧？所以说，软弱，我们的无知、脆弱，我们的怀疑，我们的状况，往往这恰恰是你和所有人的一个基础点，就是我们都是有需要的人，我们才知道耶稣，我们最大的需要是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才满足我们真正的需要。那么第二个最后讲叫接地气，啊，接地气，接地气就我刚才已经讲，就是我们尽量在晚上说完就尽量讲一些日常生活，短小精悍的日常生活的一个片景，啊，因为许多时候就一大院讲，你知道许多基督徒就是他把自己一讲了就这啊几千字的解经，啊，那人们上网上查福音也可以吗？人们要看到你这个真实生活中，或者用我们这句话，就是在那个日常生活中，你让人看到神给你足够的恩典，你要让人看到那一点，那很真实的日常生活中真实的恩典。我们许多真的有句话，就是我们在教会戴上，就有种是习惯的戴种面具，这个面具啊，就我们有一套基督教的术语啊，甚至把自己的真实生活，把自己心灵就挣扎起来。我不想问一个，我知道知道有没有人真的在不断挣扎，就是你们信主之后再也不怀疑了，有没有？你再不怀疑了，那你对痛苦没感觉？不可能的。你看汶川大地震，你能没有感觉神你在哪里？哎，不可哦，千万不要这么说，这句话是非常伤人的。就是你看到一个死之后啊，神哪，啊，这个没，我们真的有时候就天意难寻，这是非常真实的。就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所以神没有把一切奥秘告诉我们。说我们和别人一样有痛苦的，我们基督最怕的就是什么？我常说，对不起啊，姐妹，我这不针对你，就是我们说啊，主啊，这个真得病啊，一定要神的美意，那为什么美意不临到你？对吧？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一切中包含复杂，就包括昨天伦敦大地震，就包括你就像这次那什么这个美国这个飓风，说啊，神那张吗？这是神在惩罚了，或者啊，这神的美意，天哪，那不是在你家，你千万不要去说。我只是说，神可以使万事互相效力，使爱神得益处。不是那个中文圣经那点翻译的不对啊，对不起啊，那个你知道看的中文圣经主语版就是万事互相效力，那个万事本身不会互相效力的，是爱神本身说互相反对。但神可以使万事互相效力，相辅相成，使爱神得益处。那个主语在神。要不然坏事就是坏事，癌症就是癌症，但神却可以使一个得癌症的人，使他自己 这个爱东西也可以效力，能成全他的生命，但那个事儿是做主的是神。所以我们大概学过这些神学观念，我们对有些东西千万不要说的太满。这是我自己的话，就是说我们要承认这个真实，我们生命的真实，生活的真实，更承认什么，就是在这个真实中神给我足够的恩典。秘密不在于你没有这些软弱，没有的增大，秘密在于什么，我的恩典够你用的，那个恩典是在够我今天用的。生命灭掉，就你每天的生活就挣扎，就痛苦，就欢笑，但神给你足够的恩典，可以是自己一天的难处一天当，一天有一天足够的喜乐。那最后一条就是那再讲两条，我就多讲几句吧。学会讲故事。这个时代是讲故事的时代，不是说一大群道理。我们许多人一上课呢，就像传播这个系统神学家，但你如果真正神学家也好办。但是谭长非常学会讲日常生活的故事。第二就是东西一定要简练，东西一定要简，文字一定要简练，简练再简练。图片也是，你不要要上的太多，你上9章7章之后配上一段经文就已经足够。呀，我就是时间关系，把我这些东西就最后一段就是经常写，或者话你经常转发，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样你经常之后，你那个朋友圈就会非常，基本上可以看你的朋友圈，就大概可以看出你的品味，看出你的信仰。求神祝我们大家使用每一位兄弟姐妹，我们都可以在这个时代成为一个网络宣教士。谢谢。